佛说《阿弥陀经》第十一讲啊，在上一次我们讲这一节经文，讲了一半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啊，继续讲呢，首先呢，我们将这个经文念一遍啊。这个经上说：“又舍利弗，彼佛过度常作天药，黄金为地，昼夜六时欲天曼陀罗花，其土众生常以清淡，过以衣革沉重妙花，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借以摄食，还到本国梵寺进行。”那么这一段呢，是就五根五尘的受用啊，也就是享受而介绍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这一节文显示极乐世界，所谓是一身一尘一刹那，乃至跨步弹指，系于十方三宝，贯彻无碍，取这个意思。前面我们说过这个神足不可思议，那么那是讲的理，而这个地方呢，这是说的事，也是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四事无碍的法界啊，四事无碍的法界。所以举出啊，这个一生一尘一刹那啊，乃至于啊举手弹指，无非都是全体法界啊。换句话说，极乐国度随便念一法体，就是法界。因此他摄尽十方无尽的三宝，因为十方三宝啊，如果从体上讲呢，又何尝不是法界。由此可知，他也摄尽极乐国土的一真果报，因为这个一真果报啊，也离不开法界。 诸位如果体会到这个道理，再回头来想一想，我们先前一阵的果报，又何尝不是法界全体呢？问题是极乐世界的人他可以亲证的，在我们这个世界虽有而不能够亲证得到，这个原因究竟在哪里？我们应当啊去找，找出原因，消除原因，娑婆与极乐实在是无二无别。这个地方说的是限于十方三宝贯彻无碍，就如同啊经里面常举的比喻啊，第十天的罗网一样啊。这个第十天的罗网是非常的广大，网中啊都借这些宝珠，宝珠也无量，光光护照，光光相识，所以这个境界是无穷无尽的啊！一珠光是千珠啊，千珠光是一珠，重重无尽的境界啊！那么这是佛在经典里面常用这个来比喻法界互摄相融的理思。那么又说明在娑婆啊，在娑婆则主卧重障啊，主卧重障与极乐无隔而隔，注意这个名词啊。那么在极乐世界呢，这功德甚深，与娑婆是隔而不隔，这个意思诸位要把它看清楚啊，把它看清楚。前面跟诸位讲十方世界不隔毫端呐、啊。娑婆与极乐经里面虽然讲相去十万亿佛国土，实在这个距离不远，真是不隔而隔，隔而不隔。问题在哪里呢？就在远近的差别经论里，佛常常告诉我们，娑婆是无住无实。换一句话说，人心多恶少善，多染少净。因此恶业为障啊，这是极乐世界 不相同的地方啊，本来是一样的变得不一样啊。譬如啊，这个古德，我再给你举一个公案给诸位说说，我们这个世间也是凡圣同居土，有许多佛菩萨阿罗汉，他们住在我们这个世间，跟我们同在一起，但是我们自己因为有业障而没有办法见到他们，他们能够见到我们，我们不能见到他们。怎么晓得这些佛菩萨在我们这个世间呢？因为确实有人呢见到，由此可知，不但佛在经里面这样讲，真有人见到，而且见到的人不止一位啊。我们在此地举出一个比较上著名的啊，这是这个事情在唐朝时候啊，唐朝时候五台山竹林寺啊，法照法师啊，这个竹林寺就是大圣竹林寺。法照法师有一天啊，他那个时候住在不是住在五台山啊，住在现在的湖南啊一个寺院里。早晨吃猪啊，这个是丛林里面的早饭呢，都是吃猪。那么在那个时候呢，还是用的钵啊，用的钵，钵里头盛的猪啊，他在吃的时候啊，突然之间看到这个钵里面呢，现了一个境界。啊，就像我们现在看电视一样啊，他在玻璃这边说看到这个境界啊，这个里面呢有山有水啊，这个道路啊方向辨别得很清楚，那个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寺庙啊。他这一看呢，绝不是这个幻觉，越看越真实。当时他也没说啊，他看了很久，把这个境界记得很清楚啊。那么就请教别人啊，因为有人曾经去朝过五台山，那么对五台山附近这个情形呢很熟悉，他就把这个境界给人说，别人就告诉他这个是五台山啊，是竹林寺啊，听说啊，是像你见到的这么一个情景。于是乎法照啊，就发心去朝五台山啊，因为竹林寺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啊，文殊是等觉菩萨啊，他就住在我们中国五台山这个地方。在过去啊，有缘的人啊，的确遇到过啊，法照啊，那么他感的这个缘分啊，事先见到这个境界，于是乎他发心朝五台啊。那么到达五台的时候啊，他看到这个境界果然和他从前在钵盂里面所见到境界完全一样，于是乎他还记得这个路径啊，就顺着这个路啊 走去。走了50多里，果然见到这个竹林寺了。他也算是个有心人。沿途走啊，沿途啊就做记号，怕什么呢？下一次来不要再迷失了路了。那么到竹林寺，这个竹林寺有两位法师招待他，到这个讲堂啊，见到文殊、普贤两位大菩萨。这两位菩萨正在说法文殊、普贤两位菩萨正在说法东面是普贤，西面是文殊正在说法。那么他见到的有10000多菩萨在听这个听讲经听文殊菩萨的讲经那么他礼拜文殊普贤之后特别呢请教文殊菩萨请他开示这个末法时期我们这个修行呢要修什么法门比较上容易成就文殊菩萨就给他开示说念佛供养三宝福慧双修最为精要这是最接近的路径也是最重要的修学法门最近最要那么他离开之后礼拜文殊离开之后走了不远呢回头再去看看个道场道场消失不见所以才晓得菩萨道场在人间如果没有特殊的因缘是见不到的那么这是五台清凉神经你看看跟我们地球是不隔而隔没有缘的人见不到这就隔了实际上他在我们人间大陆上名山大川里面有很多菩萨罗汉的道场诸位如果读过三昧水忏你就晓得悟达过师所遇到的摩罗汉就是迦诺迦尊者他的道场在四川也是在一个山上我们平常人一看那是个荒山山上什么也没有悟达过师的时候到那个地方见了迦罗迦尊者把他的人面疮治好了这些都是真实之事不是妄言不是欺骗人这些大圣人跟我们同住在一处再给诸位说还有许多鬼神也跟我们同住在一处可见的隔而不隔不隔而隔这个话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把这些业障消除了那我们就是不隔如同西方极乐世界一样凡夫也能见到佛菩萨的境界佛菩萨也常常照顾这一切众生那么这个道理我们应当要晓得下面呢再讲梵寺精舍他 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啊？西方极乐世界大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受用啊，自在啊。我们在玄坛里头啊，把这段事情也略微向大家提示啊。就经里面告诉我们，待业反复去往生，所以待业就是带着习气啊。譬如我们娑婆世界的人，我们的生活习惯没有舍掉啊，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哎呀，到了中午了，想到哎呀，我要吃午饭了。实际上这是习气啊，但是不要紧。你只要想到要吃饭呢，这个饭菜呀、啊，就现在你的面前。你看，用不着去烹调啊。你喜欢吃什么菜呀、啊？那个菜就现在面前啊，它就合你的口味。那么你吃完了。吃完了这些碗筷啊，钵盂，通通就没有了，用不着在你去收拾，也用不着去洗碗洗碟子，这些麻烦事情没有了、啊、这在前面曾经说过，这个就是智能互相转变。当你想用的时候，能量啊立刻变成了物质，供给你享受。你不需要了，这个物质啊立刻又化为能量啊，就没有了。这种道理我们世界的科学家在近代才明了，也证实，可是不知道怎么个变化法啊，不晓得怎么变化、啊、极乐世界那边的众生人人都知道变化，不但知道变化，他们通通都能够随心所欲的变化，这个是真正不可思议啊。所以说极乐世界那边的人呢，这个贪嗔痴很容易断掉啊，道理在此。我们这边众生为什么会有贪心呢？因为许多的物质太少了啊，太少啊就变成不容易求得到，越是难求到的，对那个物质就起这个深重的贪心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界哪一个人不贪财呢啊，谁不贪黄金不贪七宝啊？为什么？因为黄金跟七宝手太稀有了，所以拿到一点点都非常珍贵，要把它收藏起来。其实诸位想想，对于我们自己这个生命，在一切物质上最重要的是什么？少了我们就不能活了，是什么？第一重要的是空气呀、啊，谁贪空气，谁把空气拿到家里就储存着啊，怕别人偷走了。为什么这样重要的东西他不贪呢？那就是变满了世界，到处都是，所以他不贪啊，太普遍了。其实 这比什么都重要啊。极乐世界那个地方，一切的物质无不随心所欲，所以他不贪啊。真正做到了有求必应，他还贪什么呢？那个世界这个贪心，只要你往生到那个世界，贪心呢不断，自然没有，样样都如意，没有一样不如意的。你那个嗔恚心从什么地方生？嗔恚心难断呐，所以到西方就到什么嗔恚心不要断，自然就不有了。六十文法，你看智慧呀、啊。住上善人聚会在一处，你那个愚痴不要断了，自自然然也没有了，自然就变得聪明伶俐，智慧充满啊。所以这个三毒烦恼在西方极乐世界啊，要不了多少时间呢，全都给你消除得干干净净啊，而且还不要费功夫去修啊，自自然然就没有了。这是那一个世界殊胜之处啊。从饮食这一点啊，因为世思是人之大欲啊，啊，出家修道之人色断掉，但是饮食这个大欲没有办法断掉的啊。所以经里面特别提出这一条来跟我们说明啊。那么还有意思呢，他在表法上讲啊，说寻常日用事啊，头头是道啊。那么这是我们把它写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吃饭啊，间行啊，就是饭后的散步啊，饭后散步啊。这个讲究这个健康啊，讲求健康长寿啊，所以是饭后百步啊，啊，这精行就是吃饭之后啊，散步啊。为什么用精呢？啊，这个精的意思，一个是有经常的意思啊，就是每一餐饭之后啊，都会去散散步啊。另外一个意思呢，这是。念念呢，不忘着修行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寻常啊，日用之事，头头是道。古人所谓啊，运水搬柴，这个运水挑水啊，搬柴像六祖大师。在黄梅求学的时候，他每一天的生活就是挑水、冲泥、破柴，就是干这个，无非妙用啊！啊，穿衣吃饭，尽是禅机啊！我们懂不懂这个意思？如果能够体会到这个里头有无量的快乐，有无量的法喜， 喜充满啊！啊，无不是道啊，真正是万法皆如啊。又说这莲池大师讲的啊，莲池放住啊，吃瓢羹，吃饭的时候，哎，拿起瓢羹，放下筷子，口口不离。举足动身，步步踏着。诸位想想，你不离的是什么？踏着的是什么？这个里头尽是禅意，无非妙用啊！啊，所以这个禅机与妙用啊，都在日常生活之中啊，由此可知整个的生活就是什么，就是禅机，整个的人生就是真如本性的妙用。这个地方如果醒悟了，天台大师所说的百劫千如，法法皆如，无有一法不如，你才能够得到一点消息啊！这个是佛法真实的受用啊，也是学佛人常讲的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幕后一行经文，这是这一段的总结。舍利弗，极乐国度，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啊，这个看得很清楚了，啊，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两桩事情，啊，一个是大愿庄严，一个是大行庄严。作为成就，就这一章啊，就这一段经来讲呢，前面所说的天月、天花、啊、这个神足、啊、这个梵世精行，这些当然还有很多很多，这是略取几桩事情来说，无非都是阿弥陀佛他老人家功德之所庄严啊。那么说到愿庄严的，这就是佛在因地所发48愿当中有一愿呢，他这么说，我做佛的时候，我佛国度当中的菩萨们以香花种种供养具，要想去供养他方诸佛。佛就讲，他在一顿饭的时间，这是很短啊，吃一顿饭的时间，他就可以变质啊，就都达到了。这个实实在在是不可思议。那么还有一件说呢，他说我过中之人，想吃的时候 谓的饮食自然呢化现在面前，吃完之后呢自然就化去了、如果不到这样一个境界，他就誓不成佛。那么阿弥陀佛现在成佛了，他成了佛，当然他的愿呢都满了、那么他说他这个国度里头种种这个庄严必定啊如他愿中所说的、不折不扣啊。这个就是愿力庄严世界。那么讲行庄严也是说阿弥陀佛既然发愿之后，经上告诉我们，天雨妙花二三七土，所以古上啊这个发愿的时候，这修因呢，当时诸天都供养都赞叹。那么现在佛已经成佛了，当然呢这个诸天的供养赞叹比以前修因的时候一定更为殊胜，这是我们可以能够想象得到的何况阿弥陀佛发愿之后，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他不断的修行，实践他的大愿。他曾经参访过210亿的佛国度，这也是了不起的一种成就。沉思供养，所以他成佛之后，他的国度当中有这样殊胜不思议的这个庄严的境界细说诸位可以参看弥陀经疏钞疏钞演义可以参看净土的经论也可以参看大方广佛华严经因为华严经毗卢遮那佛的境界与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没有两样底下一段经文呢是就耳根对深沉上的享受来讲的前面是五根五尘，我们可以说总说现在呢在细说经文又舍利弗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白和孔雀鹦鹉舍利嘉陵贫且共鸣之鸟四诸众鸟昼夜六时出河崖音其音眼长无根无力其菩提分八圣道分如是等法其土众生闻是应以 戒习念佛念法念僧、啊、到这个地方这是、啊、这个经文里面的一段、啊、诸位多看看、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说明啊阿弥陀佛啊以他的神力变化这些鸟类啊，底下经文会跟我们说明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啊，哪来这些鸟是出生啊，这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那么这些鸟不但是我们娑婆世界这些众生所喜爱的最难得的他会说法、啊、这个是太不可思议了、啊、那么也许有人要问他、啊、阿弥陀佛自己现身给我们说法不好吗？为什么变个鸟来给我们说法呢、啊、诸位想想佛要来给你说法了你一定坐在那恭恭敬敬的听啊、时间久了你还会觉得很累、哎、觉得佛在这里我什么都不太方便，那佛变一个鸟啊，那你就很方便啊，你躺在那听也可以啊，你坐着站着走着啊，一面欣赏一面听，这是得大自在啊。所以佛很顺众生的喜爱，叫你无拘无束，二六十中不住的啊，就是不停止的熏习大乘妙法，这是用这个是这个意思啊。那么种种奇妙杂事，这是说种类之多而且很美啊，叫你看不厌啊，叫你看不倦。经上所举出这个几种是我们这个世界也有的啊，一说呢我们就明了，还有许许多多这些珍奇的啊变化，这些珍奇的这些鸟类呀、啊，我们这个世界没有说出来，我们也不晓得啊，所以就举出几种啊我们常见的来说说啊，舍利是梵语。中国的意思呢叫秋露啊，那么也有人说是春阴啊，或者就是的啊。那么因为可知嘉陵贫且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妙阴啊，叫妙音。那么讲到白鹤，鹤有很多种，那么是以白色的纯白的最为可贵啊，所以我们讲到鹤呢大家都会想到白鹤啊，的确是很少见啊，在我们这个世间也是珍禽之一啊。那孔雀大家看到比较上多啊，像一些大的这个动物园里面都有啊，色彩非常之美啊，尤其是孔雀太平 羽毛展开了的时候，的确非常之美。鹦鹉啊，是以红嘴啊，这个绿色的羽毛为最珍贵啊。那么它很灵巧啊，能够学人的语言啊，而且会说话。那么嘉陵频伽，佛经里面讲呢，他的音声呢特别的好听啊，纵然是天人，这个音声呢都比不上他啊。更妙的就是这个小鸟还没有出壳啊，因为它是卵生，还没有出壳的时候，这个叫的声音